我曾经无数次体会到了在关系当中的那种恐惧，那种不适，那种只希望把自己包裹起来保护起来的那种感觉。当你在一段不确定没有爱不尊重的感情的时候，你是闭合的，
对，
你是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而在一段正能量的关系当中，你是希望不断的去把这个爱变得更大。我特别喜欢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样子，我甚至变成了我曾经想要变成的那个人，就是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坚定，特别的有力量。我以前觉得我做不到，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在一天结束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发自内心的跟我老公说，我说今天真的谢谢你，又让我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天。当你自己很满身都是刺的时候，可能对于外界你是这样去抵挡的，但是当你内核变得非常的坚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反而看世界是柔和的，
对，就你没有那么多觉得锱铢必较的东西。多幸运，对方的出现不是让你变得更完整，而是让你们两个的生命更丰富，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亲密关系反而让你更加独立了，当
哎，真的可以这么说啊。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是小何。本期灵感来自于今年的情人节和迎财神撞上了，朋友圈清一色的只求暴富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家真的只想要钱不想要爱了吗？至少在我的教练数据库里不是。亲密关系是我们教练会谈里绕不开的话题。我发现我们并非对爱情过敏，而是对对方的不确定性、自己的不安全感以及沉没成本感到恐惧。如何破局呢？这一期我邀请到事业感情两手抓的花姐，一起聊聊亲密关系中的女性独立和成长。花姐是跨越职场边界的主播，在她风风火火跨国搞事业的背景之下，花姐也是阅人无数的情场战士，不断地在与他人的碰撞中寻找自己的边界。在准备好孤独终老的36岁，他收到了生命的礼物，他找到了自己曾经最想成为的样子，学会了倾听和表达自己，更获得了因为敢于去信任他人为自己负责所带来的巨大能量。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人类仍然需要爱情？因为在深度链接中，我们会学会爱上被对方照见的自己，那个真正想成为的自己。单身从来都不是地狱，但拥有爱的能力是一件很酷也会受益终身的事儿。
花姐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呢在北京念的大学本科，然后对对对，其实我们是师姐妹。毕业以后就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度过了我的职业生涯的前半段，主要在做的是公关和市场营销还有品牌推广，然后当时应该也是上海广告行业最蓬勃发展的那10年。在那个以后呢，我其实经历了很多职业的转换，我有去到纽约，也有去到成都开甜品店。
哦，真的
啊。然后再回到了上海，又加入了互联网的这个浪潮，2015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搬到了温哥华，到了一个风投公司，我就开始接触很多这种初创企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以后呢，自己出来又做咨询。包括做播客，就是在探索一些不同的旷野般的人生。这个是我职业的这个发展。与此同时呢，我是从来就没有断过找对象，我觉得有个对象挺重要的。样本量一大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案例。那我遇到非常奇葩的男人，经历过非常糟糕的 PUA， 然后也经历过非常不愉快的家暴，各种各样的我都尝试到了。然后到温哥华，我在我的这个风投公司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他是我认为完全不会成为一家人的一个人。他是来自遥远的英国，也是一个移民，然后我是中国大老远跑到了温哥华。在跟他好以前，我在之前一直在找对象，然后到那个节点，我36岁那年，然后到那个节点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就找不到一个我认为合适的优质的对象，我要怎么样接下来一个人过完这一生？我当时其实是在做这个准备。当我的心态一变，哎，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从两个不同的半球在温哥华这个地方相遇了，并且相爱了，都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件事情。
你刚刚说你有找过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感觉你好像在 对，寻找
尝试，遇到不同的人我就要去尝试一下。我就是真实的对各种各样的人是好奇，因为其实你看够一定的样本量以后，你才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都会觉得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啊，都可以啊，就很随和啊，然后后来慢慢你就发现，哦，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
嗯，
我当时在上海跟我当时约会的一个男生被他家暴，就是因为他觉得你怎么能跟我分手呢。我说那因为我们不合适啊。他说那你跟我都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不合适。然后我说那就是因为好了尝试了觉得不合适才要分手的呀，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跟他鸡同鸭讲。
嗯，
然后最后就引发了肢体的这种冲突。
嗯，
当时也是很经典的，我去报警，警察也说哦你们俩认识的，那我们俩管不了啊这事儿。我心想说这什么鬼。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知道现在可能这样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勇敢一点。当你的这些标准开始更深层次的跟你自己的价值观去链接的时候，你容易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
对，
比如说我内心深层次的我是喜欢正直的人，我觉得一个男生他自己要有一个是非感和正直。那这个可能来自于我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认为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嗯，
好，那我就要去找一个正直人。我就发现哎，当我去约会那些看似很成功，也有游艇也有豪宅这种类型的，或者是说有很多产业的这种，但是其实有一些很阴暗的人性的时候，我自己会有点受不了。
嗯，
可能他跟你待久了，人家也会觉得很难忍受你。
嗯，
那比如说我非常欣赏聪明的男人。
嗯，
聪明不是说你今天读了博士，或者是说你明天考了个什么证啊？我觉得聪明是你要对这个人生啊有一个洞察。
嗯，有战略。
对，而且就是你看很多网上那种言论，就是二极管的那种言论，你一看这人就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你这个二极管的言论我很喜欢这个描述，
非黑即白，就完全无法理解人性的复杂和人世间的这种层次的这种复杂性。嗯，我觉得
很僵硬的，
太僵硬了。
嗯，
因为聪明它就带来这个 open minded， 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保持特别思维很开阔的一个人。
这地方我们还挺有共性的，我也是比较想说，但我们可能不完全一样，就是有那种和而不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跟小陈在家办的那次婚礼上面，我的那个誓词就是我说我们像括号不是圆。
嗯，
因为圆它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状态。
嗯，
你就是在那个圆圈里面。
嗯，
你就打太极嘛。
嗯，
但是我们是括号，就说明我们虽然是方向是看向对方的，但是括号中间你可以不断的填充，然后你也可以不断的收紧，就是这个就是
百万文案啊。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就我觉得亲密关系能够给你带来的那种状态。嗯，对
对，就是你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但是他给你的观点是不一样，这种是最理想的。其实我跟凯文也有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你知道湾区很多人，因为他们都是在大厂工作。
嗯，
然后相亲的时候都是报你在哪家公司到什么级别这种。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
嗯，
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的双方啊，不管男生女生，就是他对他自己又不是特别了解，其实不知道他从这段关系里面可以得到什么的时候。
嗯，
最后搞下来其实就是就搞得大家都很累。
对，是的，两败俱伤。我觉得谈恋爱是自我成长的最快的一条道路，因为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嗯，
你可能不是100% real， 因为你们在一起的那个深度跟粘度也没有这么多，但是你跟亲密关系的，不管是你跟伴侣还是说你跟家里人，你都很容易露原形。
嗯哼，
你都很会把你的真性情就是很容易就暴露出来。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方也会给你最直接的反馈。
嗯，
有冲突的时候就是展现你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能力。
嗯嗯嗯，
然后你如何去分辨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不同，我们怎么样去协调。
没错，
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火啊，就你比我发火，我就比你发更凶，然后最后到你讲不了话。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嗯，他明明是一个脾气还挺好。
嗯，
然后人还挺好的一个人。
嗯，
然后最终就是就很歇斯底里。嗯，我觉得我一定有罪过。就我虽然对
那你很会反省啊。
嗯，我就觉得不该走成这样。
嗯，
因为当时其实我也发现有的时候我在工作里面，因为我的要求我也会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压力。
嗯，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两个加起来我可能是要反思一下我自己了。
嗯，
就是我可能那个 tension 真的太高了。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是在摸索嘛，然后我就想说，嗯，我就花一段时间我就去 dating， 可能自己自身实践吧。
嗯，
就包括说 沟通的技巧啊。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重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关系。当你如果在搞钱的时候变得很 优秀的话，那可能你在搞对象的时候你也会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
真的，以前我那个老板就我们俩就会经常交流说，其实很多时候搞定客户的那些关系跟你搞定你的对象是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其实也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但是我跟我先生，我发现我观察到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你真的遇到一个爱你尊重你的人，同时你也爱他你也尊重他的时候，你的思维会变，你脾气还是那么急，但是你的思维方式会变化，你会从变成想我怎么怎么样变成想我们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你会先去替对方着想。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很多人一听啊，这又是恋爱脑了，光为别人着想了不为自己着想。但其实话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对待一个你很尊重你很在意的人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方式去对待，你自己会反回到你身上，你也会很痛苦。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在为他考虑为他着想，你其实也是在为你自己着想，对吧？我今天这个火发出来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这个时候你的人格就成长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这个时候你到了你的工作当中，到了你搞钱的事业当中，也只是有益无害的呀。
是的，
对吧？然后再说到你这个沟通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很多人的其实在事业当中他的碰壁也是跟很无效的沟通有很大的关系。那你如果在工作当中沟通很无效，或者你来的一个原生家庭又是一个很不会沟通的家庭，那么你在跟你的搞对象的时候你也很不会沟通啊。
对，
所以这不是互相排斥啊。所以当你变得更多的自信，更好去提升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更明白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你的沟通的这个能力提高了以后，我觉得你在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更正向的这种结果。
真的，就无论你来自哪什么样的家庭，其实谈恋爱跟经营关系都是一个能力，就不是代表着说你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你生来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它就是一个能力。既然是能力，它就是可以培养的，它就可以学习的。就是我觉得我跟小陈其实我们两个人脾气都不算太好的，但是我们俩在一起也不会爆炸，就是因为我可能在先开头我会确认说我们是以我们的立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或者是我想让你怎么样，
是我要赢，
而是我们，对，就是输赢是最可笑的。两个人之间明明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为什么要搞成一个对立的关系？那所有的出发点就成为了，比如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好处，你是在滋养它还是在破坏它。
对，
因为我是爱表达的嘛，而且我对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感觉好感觉不好我都会讲，然后但是他呢就不太会讲，所以呢那既然我也有这个表达的机会，我也想要他有自己的表达的机会。那比如说他能表现出来说不开心了，或者是比较低落，或者不讲话不理我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主动的去关心关心他。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也不会跟你说有什么好生气的，因为之前我有听过一个朋友说，他说我老公真的很难哄，我说你怎么哄呢，他就说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这点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
这公益也是个 PUA 了好吗，人家已经生气了说明人家就是不开心了，
对，
你应该去问人家为什么不开心。
对，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亲密关系的相处就是你学会如何去尊重自己也去尊重别人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跟感受。
没错，
那所谓的磨合，我就是觉得是在知道我自己和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之下，
说得很好，
然后我再去对比嘛，
对，
对吧？
说得很好。
但到这个时候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那两个人就分开了。但你至少要给彼此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
没错，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说到这个，我回起来一个事儿，关于对你自己的需求，我觉得 dating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在做决定说我要在36岁那年重新规整一下我的这个感情生活的时候，那个之前我在跟一个男生 dating，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认识到自己，就是像你说的，谈对象其实可以让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然后我就当时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不再想跟所有人在搞一面了啊，我不再想跟到处在跟人约会了，我现在就要追求一段一对一的关系。是不是你，我们试了再说，但是我不再这么开放式的约会了。当时我觉得做了一件我觉得至今来说对于我的感情生活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勇敢地站出来跟他说了一番话，我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约会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没有从来对对方也没有说清楚过什么，那这也是我们俩之前喜欢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发现我的想法有改变了，我要对我自己负起责任来，我要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以前我没有跟你说是我的错，现在是我来跟你说，我要来给我承担责任，我现在就是要一对一的关系，如果你愿意了我们就相处，不合适了我们就分手，但是我们不再这样子
模模糊糊的
暧昧了。为什么我说意义深远呢，就是第一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从我的嘴巴里面把这句话说出来，那种效应是非常有力量的，你真正的为自己负责了，因为你把这个话说出去了，你就不可能再我们再来暧昧一下吧已经不行了，对吧，这个东西本身很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其实会对给对方一个非常明确的震慑，
对你有边界了，其实
没错，这个时候他就说白了就是他就不敢轻易惹你了。当时他听完我讲这个话，他就非常震惊，瞳孔地震，是个成功人士，所以可能他也应该是没有哪个女的会这么跟他说。然后他说我回去想一想，跟我预料的一样，他就跑了嘛，因为他受不了嘛，他不想嘛。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啊，
就是你们需求不匹配啊，大家
其实是不匹配，那么这样子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对啊，
对吧？
是的。
然后当年就这件事情发生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说特别棒，我觉得我给自己打个很高的分，就是我觉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做的，就是首先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然后你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
对，
然后你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在尊重你自己的边界感，同时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边界感，
对，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才会是一个健康、成熟、相互扶持，然后会让彼此更丰盛的一种关系，
真的。能有这样一个人持续的在支持你的话，其实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说到支持这个事情啊，我在过去这一年当中，职业上面有很多的重新的思考、转换和重新的出发，甚至我因为在一段时间没有在上班，让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些我的独立性。我感觉好像我不挣钱了。那我难道是已经被我老公养起来了吗？就是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心慌，我不上班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是，当你在有一段亲密关系的同时，你在事业上有一些失利的时候，你是不是更没有独立性了？当时这也是我的恐惧。那么在这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去深层次的思考这件事情。首先我的伴侣对我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全心全意和毫无保留的，而且我们俩其实在我离开上一份工作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深谈，所以我们彼此非常了解为什么我们共同做了这个决定，说我要离开上一份工作。他给我的支持是这样，就是无论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的处境是怎么样，这不定义你这个人，不定义你的价值，不定义你的才华。这就说到聪明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可以非常深刻和敏锐地意识到，很多时候人的境遇啊，很大程度上是跟运气有点关系的。
真的，确实
当这个时候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多生命当中东西是不可控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是我自己嘛，因为我离开了一份全职的工作，我会觉得我没有在创造价值，我好紧张，我到底在干嘛在这里。那么所有的这些他都是他支持我走过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去回看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没有失去我的独立性，我跟他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关系上面去讨论我们共同的生活和将来，我也没有放弃这个独立性，说我要去做点什么，我要去干点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体现出来，你如果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在这种时候对你的支持是不可估量的。
真的，我觉得价值这个东西确实我在这个阶段你会很怀疑自己，因为你没有创造就是社会意义里面的经济价值嘛。
而且我这段时间的反思是，我们其实是一种语境下的两种极端，对女性的这种你必须要干点什么的这种语境下面的两种极端，一个可能就是有的人说啊，女的就应该在家里面待，一个就是女的就应该出来挣钱，两种都是
我觉得都很可笑，
很可笑，就是说人生的境遇不是这样子来定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我反思，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好像我不出去上班我感觉我就没价值，这也不对啊。对吗？而且我甚至我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将心比心，如果有一天我的先生他没有工作了，那我会不会觉得他就没有价值了呢？我不能，不会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对自己呢？我不应该这样对自己，
对，
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自己。
是的，
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这过去的一年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就是我经历了真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思想的这种重新的这种认知定位，然后就像你说的各种输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可能过几十年再回来看，可能这一年是我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都不止，不一定。
嗯，而且我觉得经过疫情的这一段时期，其实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情感的支撑是更加需要的。
嗯，
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心酸，就是大家现在号召着说啊，我不想要谈恋爱了，我只想要钱，就感觉大家人财两空啊。
别骂了，别骂了。
就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对，这个是有点道理的。其实这么说吧啊，搞钱没那么容易。你不搞对象，你搞钱就拔剑自然神，可能不是的。
真的，而且你说现在到这种比较下行的周期里面，
说得很对，
不是像我们在前十年里面，你做什么东西就会有回报的，它要求你更多的付出，更多的 insight， 然后更多的投入在这个里面。
哎，那对方就可以跟你辩解啊，就是比起不确定的搞钱，那搞感情更不确定怎么办呢？
我觉得搞感情它最重要的意义是能够让你离自己更近一点。就其实现在很多人我觉得他并不是不想要爱情，而是说觉得就像爱情不确定啊，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一个人，所以他在想的时候还是我去得到一个人嘛。那你把这个重点放在对方，就我要去获得去占有的时候，那他就会变成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啊，你们俩能不能结合确实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是想要学会去表达，学会去有一个深度关系的一个就是这个能力吧，如果你想要有这种能力，你进入亲密关系的话，其实你 anyway 都是会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和人相处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你完全有这样的技能，你就是纯粹的不喜欢，
对对，如果你想
那就算了，
终身到老也无所谓，
无所谓，
对，
真的，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点也有很触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其实亲密关系跟你搞钱是一样的，就是一个 trade off， 只不过可能你搞钱交换的是更多的是你脑力和体力，然后你搞感情可能交换的更多是你的情绪价值。
嗯，
很多人就是觉得我要人家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也要号召大家想想自己能给对方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很多时候你不愿意去搞感情，不是你找不到对象或者怎么样，是你根本也不想去提供情绪价值。
对啊，
那这个样子当然你就无法获得情绪价值，你一味的去说哦，他怎么不这样，他怎么不那样，就还是向外求嘛，对吧？那你肯定就是把你自己寄托在对方身上，人家这样做了你才高兴，人家那样做了你就不高兴。这独立不光是自己买花自己带，不光是这样，你得去承担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才是一个独立的大女性。
因为你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你对自己的需求和脆弱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对，
独立是承担责任的，
真的。
其实我感觉啊，不光是找对象这件事情，
生活
任何一件事情，你哪怕你事业也不是，也不能既要又要的。
对，在同一个时点上面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你拉到你人生的长河来讲其实是可以的，就它只不过是有一个先后嘛。就像我们之前说，比如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是以我的事业为先，对吧？我肯定以我的工作机会，以我的发展道路为先。如果我们因为这个而走不下去，那没关系，我下一个还有人。到了一个阶段我可能就想一对一了，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
就我的这个心路历程
是吧。
对对对，那时候我从北京搬到上海，当时我的男朋友，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在北京工作，他在新闻机构，我在广告奖。那么理论上来讲，就你们又是大学恋人，你们又已经在一个城市，你为什么要搬走？但是对于我来说，去上海工作这件事情更重要，
很重要。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比较稳定了，然后我们可能比较像回归那个家庭了，它就是一个一个阶段的。就你从你一生的角度来说，其实你还是既要又要的呀。
是的，要求挺高的。
对啊对啊，就是看你不同阶段的时候，我在当前的这个阶段我最重点是什么，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你也不是自己凭空能够想出来的，这个就是你要去不断的去见人，然后在人跟人的这个碰撞当中你才知道，哦，他今天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不开心，然后他今天说我应该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或者说觉得我就应该出去赚钱我不开心。就是从这些慢慢的小事里面你去感受自己对于他人行为的那种 reflection。 你的边界才会出来啊。
没错
啊，先有感觉再去表达，然后慢慢的你就成为你自己了。就在这个中间可能是会有很多男人的、就是、
没错
啊，我觉得女生真的
能多谈就多谈一谈。是我说我也约会过很多男生，其实、不是恋爱脑或者怎么样，就是我真的好奇。
对，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好奇更多的是你对自己的好奇，因为在不同背景的人下面你就会有不同的样子，
折射出不同的 光线来。
对的，
没错，
你才能知道哪一个你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对的，
之前不是有句很俗的话吗，他说我喜欢的不是你，而是喜欢跟你在一起时候
的
我自己。
没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对的说法，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在这个人面前的样子的话，这说明这段关系至少是一段非常正面的关系。
对，那你觉得真爱是什么？
应该是斯人若彩虹，遇见方知有吧，就是你遇到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是体会到了。
那现在你觉得碰到真爱了吗？
碰到了。
哎，那你觉得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人。开玩笑，我觉得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第一是我特别喜欢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样子，我甚至变成了我曾经想要变成的那个人，就是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坚定，特别的有力量。我以前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我是个特别暴躁，特别 short tempered， 然后特别就是急躁，就是会呱啦呱啦呱啦的人，但是我其实不是的。我发现我能够去，就像你说的，去沟通，去解决问题，我不开心了我也不压抑自己，但是我也不发泄在别人的身上。我非常清晰地讲出来我为什么不开心，我哪里不开心，你做了什么让我不开心，你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是说哪里让我感觉到
不
舒
服。
而我正是因为信任你，尊重你，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要知道在之前的两就是亲密关系里面，我多多少少是不信任对方的，我总觉得好像那个人感觉是有点什么的，但是其实跟他我就体会到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支持、尊重，这段感情给了我很多的正能量和滋养。
人跟人的信任本来就是非常充满能量的。
对，
他这个信念是一个循环呢、你需要他回过来，你们俩才能形成一个链接。
对，而且你自己有这样的自信去做出这些非常正向的举动的时候，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很有能量的事情。
真的，
你真的会发现
信任别人，
对，你真的会发现、哇，就是那种掌控力和安全感
是自己给的。
对，然后给你一种特别独立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大女主的感觉，就是我的人生都是我在主宰，我的人生都是我在安排。 对方的出现不是让你变得更完整，而是让你们两个的生命更丰富，是一种很棒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应该去尝试寻找的一个原因。
亲密关系反而让你更加独立了在情感上。
哎，真的可以这么说。真的可以这么说。而且因为有这样的正向的这种循环，我会不断的去发掘我自己。因为当你在一段不确定、没有爱、不尊重的感情的时候，你是闭合的。
对，
你是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而在一段正常的正能量的关系当中，你是希望不断的去把这个爱变得更大。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是有这种体会，我看你已经星星眼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本身对于你的人格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曾经无数次体会到了在关系的当中的那种恐惧、那种不适、那种只希望自己把自己包裹起来、保护起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其实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 PUA 的感觉是一样的。你如果在工作上面被 PUA 了，你也就是希望把伤害降到最，你属于那种缩起来的样子。只是为了不受到伤害。所以我在这段关系当中体验到的就是一种非常正向的东西。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说如果不是你这次来跟我聊天，我是一个很爱讲我的感情故事人，你去问我所有的朋友，我都超爱讲，我甚至写了两本书来讲。但是反而是跟我现在先生，我其实很少跟别人讲。甚至我有的一个好朋友很明显他就说，哎，最近没听说你讲你的感情故事吗？就是当时我跟我先生刚好的时候，我说哦，因为我跟那谁谁谁好了。然后他说，哎，这不就是你去了温哥华后遇到唯一的一个好人吗？我说哎，还真是。只有评价这个人的时候我是正面的。然后这也是我
正面的，你又不说，哎，你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模式。
有点可能是的，就是正面的我就不说，好像就可能也是一个就是适配 和舒适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好像你都有点感觉不到它的这种存在了，就是你没有那种极致的情绪的波动了，就是你变得非常的平和。
嗯，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个点特别好，也 inspire 到了我，就是你说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我在各种谈对象，但其实是我在寻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突然就想，我就连起来了。
嗯，
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我一直跟朋友在吐槽。其实我跟朋友吐槽，其实是为了有一个 sounding board， 就是不断的去跟朋友说，哦，我最近又找到了什么，又发现了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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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不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嗯，
但是当我真正找到了，最后就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嗯，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说出来了之后，你就会对这个感受有一种新的体会。
没错，今天我都体会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嗯，对，其实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如果你一直放在心里呢，它就是变成一个很
模糊的东西。
对，
说得很好。
对，
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在一天结束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发自内心的跟我老公说，我说今天真的谢谢你，又让我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天。我是发自内心的说，很多的人生的际遇，其实我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这种包容和谅解。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多人，我就觉得哪怕你在一段不好的关系里面，有时候你可能很为难，甚至是你可能会习得性无助，甚至是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开始因为自己的处境，我变得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么幸运。
是的，也要多一些体谅，
体谅
和慈悲。
对，慈悲就是当你自己很满身都是刺的时候，可能对于外界你是这样去抵挡的。
嗯，
但是当你内核变得非常的坚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反而看世界是柔和的。
对，反而你的外面是柔和的，就没有那么多觉得锱铢必较的东西。
我们其实到后面一直在聊说在恋爱里面到底我们获得了什么的这个话题，现在怎么总结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总结了。
就是恋爱跟独立不冲突
啊。对，
好不好
干？对，首先就是做一个独立女性跟你去谈恋爱搞钱，他们都是不冲突的，只不过就是你得知道现阶段对你来说你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嗯，然后以及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想要的是什么呢？不要光在脑袋里面想，去多见人，多谈几次恋爱，不会吃亏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结合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说也不要给自己设立太严格的时间表。
嗯，
有时候你在情感特别丰沛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喜欢谈恋爱，有时候你在精力特别好的时候你喜欢搞事业，这可能都是可能的。
其实你如果去倾听自己的声音的话，你就知道我这段时间干什么事情是乘风而上的。你
没错，你不要逆流而上。
对，你不要逆着自己的 calling。 对吧？
对对对，我特别同意这个。就是如果你感觉是对的，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是有一种向上的感觉的。
对，
你要觉得特别特别艰难，不管是在感情里面还是在一段事业里面，是应该审视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
所以就是人要灵活，人挪活，那个树挪死嘛。
啊，对对对对，不要害怕沉没成本，没有一步是被浪费掉的。
是的，
祝大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既要又要，我们只要把时间线拉得够长，我们都是可以有的。
嗯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花姐。对，花姐的播客是《跨越职场边界》，她在那边你们可能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哎，真的吗？
对，欢迎大家也去听花姐的播客。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是这样啦，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小何
姐，拜拜。
拜拜。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与我红尘。 转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抱